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看圣经中的夫妻，新约圣经里的雅居拉和百吉拉。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详细的看了圣经中对这一对夫妻的记载，我们看了使徒行传的18章，他们和保罗同工，以及他们接待亚波罗在家里成立教会等等。在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之后，有一个现象是我们在今天夫妻当中也会有的相同情形，那就是太太的名声高过先生。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得很恰当，不然呢，会在夫妻关系当中带来冲突。在今天的节目里，夏言牧师就要从这一个角度和我们一起看一看圣经中所记载的雅居拉和百吉拉这一对夫妻。
看圣经中的夫妻。
夏言牧师您好。
施佳你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带领我们看圣经中的夫妻。今天我们要进入新约了，看新约里的夫妻雅居拉和百吉拉。我们知道这对夫妻哦是模范夫妻。
是的。
而且他们对于宣教的事工，对于神国度的负担呢，实在是我们的楷模。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我想在提到六次雅居拉和百吉拉这一对夫妻的名字的时候呢，有四次是太太百吉拉的名字在先生雅居拉之前。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先生的心里会不会不太好受。
的男生来讲，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我想恐怕至少90%的男生，如果看见太太总是名字在自己的前头，或者太太比自己更有名，或者更出色，或者更被大家所注意和夸奖的时候，大部分的男生我们都心里头有一点酸酸的，不是味道。
我想夏言牧师是心理学博士哦，您这样说的话我想一定假不了。
抱歉，我有这种人性的弱点。那男生都有这个大男人主义，并不代表一定要把女生贬义下去，但是他总是觉得好像那样子的话他心里头不容易平衡。
是，这个是一般做丈夫的都会有的一种心理。
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挺危险的一个夫妻关系。就如果丈夫因为太太呢比较出名，那么心里头不痛快的话，那这两个人的相处就会出现一些摩擦，出现一些不愉快，或者是说这个先生不爱说话的话呢，那都隐藏在心里，也不说出来，也不沟通，那就很麻烦了。
对，所以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我们事实上看见有一种说法说，事实上女人已经撑起半边天，
是
甚至大半边的天，
是。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不比男生少，
对，
然后女性的聪明才华也不比男生差，所以平均起来，如果我们去看在小学的话，小学生当中前十名的可能女生超过一大半，
是。
所以这里头让许多的时候会面对怎么样去维持或者去经营一个婚姻，成为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我们这不可能要一个也有恩赐的太太说你要隐藏，不能彰显你自己的才干才能，尤其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不可能隐藏起来。
对，那样子对女性也不公平。
嗯，
所以这里头就是一个很大的，我们称为这种比较细腻的一种工作。这个细腻的工作的话，特别提醒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我们常常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生活习惯。那 不小心的时候会出现许多的摩擦。
嗯，
如果我们双方不愿意去包容和接受对方，那个和谐的生活就很不容易达到。
是，
特别夫妻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如果这个关系和情感处理的不恰当，就会出现冲突和婚姻的危机。
是，所以我就想到说，刚才夏言牧师也跟我们提到了，这个神创造男人就是一个带领者，带领的角色。那今天如果妻子才华出众，那么的确是对先生来说呢，会在心理上造成一些阴影。我们也的确听到许多夫妻关系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先生觉得在家里毫无用处、哦、那么我知道呢，有的心理专家呢，婚姻辅导都认为是说，让男人感到他存在的价值，就是他能够去帮助一位女人、
嗯、
那么他的存在价值在于帮助一个女人。所以如果说在家里面一个妻子不让先生有一种成就感，或是的确在他身上这个先生的付出让他自己觉得有存在的价值，这个太太呢什么都行，这的确是会在夫妻关系当中呢造成冲突，也像刚才夏言牧师的会有一个婚姻危机。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妻子毫无用处，那么妻子她就是有才华，她就是有天分，那么她的这个展现出来的出色的一个专长，那么当这个妻子去面对丈夫，回到一个夫妻关系当中的时候，夏言牧师，您认为这个妻子应该如何来与她的丈夫相处，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使命、
嗯、是，
因为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当中，每个人都在向往，而且都在希望能够有一个幸福快乐和美满的婚姻、嗯、但许多时候，当特别我们中间许多的妻子们，他们在工作岗位，在事业单位都是一把手，都是一个某种的领导的这个角色、
嗯、是，
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常常见到的现象就是他没有警觉到说这个场景转换了，就是说那个环境在变、
嗯、
比如说他本来是一个事业机构或者是一个学校，他都是主管的部分、
嗯、
但回到家里的时候，那是一个不同的环境，这个角色要不太一样、
嗯、
而且当初你在你自己的事业机构或者教育单位各方面，你做了一把手或者做领导的时候，你那里是有某种程度的相对，不敢说绝对，至少有一点相对的一个权柄或者一个权力、
嗯、
就是你有权，别人必须听你，如果别人不听他们会有麻烦，你可以处理他们。
嗯嗯。
但是家庭里头是一个讲爱的关系，
是，
所以不敢说丈夫有绝对的权柄，也不敢说妻子有绝对的权柄，或妻子完全没有权柄，不是这样讲、
嗯、
但在这里头警觉到就是说环境不一样，
嗯，
所以妻子可能在真正进入家门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好像说许多人回家的时候会把他的西装啊，他的这种皮大衣啊
脱掉，
或者说什么 Gucci 的包包放下来、嗯、就不会在家里头穿着那么正式的盛装，
是是、嗯、
在家里头活动。所以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不只是把服装要做一些改换，在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和态度上面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是，这角色不同了、哦、
角色
夏言牧师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想到场景换了，我们的角色也换了。那么圣经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就是做妻子的要敬重，所以我想这个角色心态转换是很重要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讲到夫妻关系，也是讲到这个从办公室，因为现在夫妻大概两个人都需要上班，都有工作，那么就讲到说在回家之前呢，应该转换一下你自己的心情，转换一下你自己这个心态，因为你已经离开办公室，要面对的就是刚才夏言牧师说的另一个场景。那么怎么转换呢？这本书就建议说，也许你先到麦当劳吃点东西，到星巴克喝个咖啡，让自己调整一下，办公室气没消完呢，就在那个地方解决了，不要带回家门、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考虑做的部分。但是我们再回到圣经里头看，圣经里头提到一对夫妻雅居拉和百基拉，这个妻子百基拉是 比较有恩赐，或者说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夫妻的关系也很好，圣经也提到他们美好的见证，连使徒保罗也在他的书信当中多次的提及他们的名字，也来问候他们。所以这个雅居拉是丈夫，百基拉是妻子。雅居拉他是犹太人，生于在黑海边的本都省，后来移民到罗马，主后52年左右，罗马皇帝驱逐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这个雅居拉就带他的妻子百基拉从罗马移居到哥林多城。然后在圣经里头每一次记载他们这对夫妻的时候，都是把他们两个名字连在一起，
是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工作都是合在一起。
对，
而这对夫妻他们的工作是以支帐篷为生，在新约时代当中，每一个犹太的小孩他们从小就会被父母要求学习一技之长，以便让他长大之后可以谋生，可以赚钱养活自己，所以雅居拉他就学到了这个支帐篷的技巧和技术，然后百基拉也跟着丈夫这样子夫唱妇随一起来做。当他们在哥林多工作的时候，后来保罗也去了哥林多，所以在使徒行传18章那里提到说保罗去到哥林多，后来就跟他们夫妻住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去支帐篷，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同样的，保罗也是会支帐篷，然后雅居拉也是会支帐篷，所以他们是同行，但是不相继。
是，但是我们也看见这对夫妻啊，他们能够开放家庭接纳保罗，圣经里面也提到保罗投奔他们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有接待恩赐的夫妻，
这是非常宝贵的部分，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部分。所以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不只是接待保罗，后面他们还接待了亚波罗。
哦，是
在亚波罗圣经里头所提载，亚波罗是一个非常能够讲解圣经的，但是他很可惜，亚波罗他只懂得摩西的律法和施洗约翰的洗，他还不了解耶稣基督和后面圣灵的洗。
是，
所以后来雅居拉跟百基拉就接待他，让他能够来到他们家，然后主动的把保罗所教他们的真理，关于圣灵，关于圣灵的洗各方面，跟亚波罗来解释，他们照顾而且教导亚波罗，帮助亚波罗日后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在圣经里头哥林多前书中特别记载说保罗他是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所以亚波罗的名字跟保罗的名字开始相提并论，
是，
这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话，亚波罗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这么大的一个突破，我想也必须想到是雅居拉、百基拉他们当初的栽培、当初的造就。
是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能够接待使徒保罗，又真正的帮助去训练亚波罗。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那里，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特别后面提到说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雅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来问候你们的安。所以从圣经里头可以看出他们夫妇开放家庭接待神的仆人，接待神所使用的一些宣教士各方面，也特别让他们的家庭成为教会聚会的地方，成为造就信徒的地方。所以某种程度可以看这个雅居拉、百基拉就成为我们所谓的家庭教会的一个最早的一个记载，在新约里头。
是，
在他们家庭里头就有聚会，就有教会，而且还栽培出了像亚波罗这样的那么有名的传道人。
每一次呢，当我看到百基拉和雅基拉有关他们这一对夫妻的记载，不管是查经书也好，是一般的灵修小品也好，都是讲到他们的夫唱妇随，但是也有的解经家呢，的确是强调了说百基拉他在服事的上面呢有很多的恩赐，也有很多的出色的地方。虽然圣经并没有很详细说百基拉做了什么，雅居拉做了什么，多半也就是根据我们刚才开始提到的，就是4次有把百基拉的名字放在雅居拉的前面，所以一般呢是认为在教会啊，在服事上面的百基拉可能有很多恩赐的彰显。那么刚才跟夏言牧师谈到了，就是当一个做妻子才华出众，的确有许多出色的天分恩赐的时候，那么回到家里或者是面对丈夫的时候，这个姐妹这个妻子应该怎么样来去 跟丈夫相处。但是讲到这里呢，我还是会想要跟夏言牧师再谈一谈哦，就是当你的妻子就是出色，她就是有一些过人的恩赐，那么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来对待这样的妻子？我们刚才说了妻子你要怎么去对待丈夫，那么丈夫要怎么样去对待这样子的妻子呢？不能说我就是丈夫，我就是头，你就是要敬重我，那很有恩赐的妻子就必须照着圣经的话来做，这个都没错，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再想想看，做丈夫的你要怎么样去爱一个恩赐比你彰显的确才华出众的妻子？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恐怕是比前面所提的这个做妻子怎么去调整自己更不容易的部分。
嗯，
因为做丈夫面对一个能力比他更强的妻子的时候，大部分做丈夫的情况就会开始很不容易平衡，
嗯，
或者会开始有其他的在各方面有一些不平衡的反应。
是，
所以在这里我想做丈夫的一个最根本的部分，先需要回到圣经头，知道说在神的设计当中，丈夫是头，丈夫是一家之主，所以丈夫需要在整个家庭里头扮演一个真正的像火车头一个推动的角色，带领的角色。所以丈夫要知道说怎么样子去帮助妻子能够扮演好我们在神所设定的这个婚姻的这个 parameter 这个环境里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一个演员，扮演好我们的角色。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做丈夫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就需要扮演两个方面，
嗯，
一个就是他需要警觉妻子的需要，
嗯，
因为妻子不论在外头再强，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
嗯，
她需要一个丈夫的爱，
嗯，
她需要温柔，她需要鼓励，她需要肯定，她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是她在外头没有办法得到的，因为她在外头只是扮演第一把手或者是一个领导的角色，她不容易从别人那里得到她真正需要的部分，嗯，但是在家里头丈夫就可以在妻子的这种情绪的需求的方面先某种程度有智慧的先来喂饱她，先真正的让她得到满足或者得到喂养，好让妻子可以慢慢把外面那个女强人的角色慢慢软化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做丈夫的需要警觉，就是妻子她有她的需要，但是也有她可能的一些弱点，
嗯，
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是，
所以许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把过去的角色，比如说在办公室的角色继续扮演到家里头来，
嗯，
或者说忽略的在家里头我们是神所安排的一个婚姻是要照着神的规矩，
是
照着教会照着圣经的原则，而不是按照社会的原则，
嗯，
所以当从工作岗位回到家庭的时候，就要从社会开始进入到教会或者圣经的模式。
嗯，
这个时候丈夫需要用智慧来慢慢的提醒做妻子，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彼此的搭配，互相的相处才比较更恰当。很多时候做丈夫的甚至需要有一点点的技巧。
嗯，
恐怕有时候需要，我如果讲重点就是你偶尔需要发发火，
嗯，
才能够把你妻子的那个气焰压得下来。
我想这个在现实环境里面是有这个可能的，嗯，
对啊，你想想看一个做妻子已经在外头工作可能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你要他立刻转换角色真的是很不容易，特别一般来讲女孩子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受影响的，但是女孩子的情绪有时候又很不容易调得过来，不像男生，那我们常常开玩笑，你去看男生的声音，男生声音有时候他可以大可以小，
嗯，
有时候他的这个变化的程度可以非常的大，
是，
但对女生来讲他有时候就在他那个有限的空间可以做得很好，
嗯，
但是如果要把他从他原来习惯的空间要抽离出来的时候，他自己有时候不容易做得到，
嗯，
所以如果做丈夫能够有警觉，就是说你是做丈夫的，你是家里的头，所以你重点不在凶你的妻子，重点不在管你的妻子，嗯，但重点你需要带领你的妻子，当如果你警觉妻子没有办法带或者有些东西他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就是举个例子，就可能用三分钟某种程度的适度的发发火，
嗯，
把整个事情稍微好像 有些事情快要失控的时候，
嗯，
把它控制下来。
是，我想夏野牧师您说的这个例子呢，那就让我想到了一位婚姻家庭辅导呢，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就是坚韧的爱。Love must be tough， 就是也许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为了一个好处，为了一个善的结果，那也许你必须要，
你要坚持，甚至你要强势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扭转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是，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警觉妻子是很容易受伤的，
嗯，
因为他在外头每个人都听他话，然后一回来被你吼，他肯定就哭了。
是，
他觉得他的心受到伤害，他的自尊心受到威胁，各方面。所以，当你把整个情况控制住的时候，可能要很温柔的跟他讲说：“
是，
亲爱的，我们需要警觉。我们现在不是在办公室，也不在工厂，也不在学校里头，我们在家里头。让我们能够警觉，在家里头所强调的是爱，而不是讲理。”而不是讲法的部分，
是
让我们能够真正用爱来彼此相对。
嗯，
爱真的是就像圣经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所以回到圣经这一对夫妻雅居拉和百基拉，我们就看见他们夫妻的同心同工。
嗯，
他们不止在工作的时候一起去工作，一起去帐篷，然后当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接待保罗，然后后来又有亚波罗来时，他们同心接待亚波罗，也帮助亚波罗在信仰在真理上的一个突破一个成长，然后后面再一起来做家庭教会，在他们自己住家里头有许多的基督徒在那里头聚会，他们也造就许多的门徒，许多的信徒。然后后来当保罗要真正的迁移的时候，他们夫妇就跟着保罗去旅行布道，从哥林多开始，后来去了叙利亚，后来又到以弗所，然后不止在以弗所，后来当保罗后来要回到罗马的时候，那夫妻他们两个人又回到罗马。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不只是在事业的方面一起同心同工，在家庭和家庭里头的服侍同心同工，在这种宣教旅行布道的部分一起同心同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难得的事情，他们不只是经过一次的考验，经过两次三次，每一次的事情他们两个人都同心同行。所以圣经里头每次记载的时候不会记载其中一个人，不会只记载说，丈夫雅居拉怎样，或者后面这些百基拉，没有，圣经六次提到他们的名字，都是两个人的名字同时一起并列在一起。所以就有点像我们华人所羡慕的这种比翼双飞。
是，
所以他们不论去任何地方，夫妻两个人都是同心同行。
是，
所以在圣经里头提到六次他们的名字当中，虽然这个妻子的名字在前头有四次，丈夫只有两次，但圣经里头没有记载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摩擦。
对，
所以做丈夫的第一个能够接受能够包容，那做妻子的同样的在家庭里头，我相信她也对她的丈夫有足够的敬重，有足够的爱戴，所以他们能够在任何的状况之下，他们能够真正的享受神给他们的爱和他们彼此的相爱。然后保罗在写最后的一卷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仍然不忘记问候这一对夫妇。保罗特别问候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和他们的工作，因为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保罗看见这一对夫妇他们留下一个历久不衰历久不会磨灭的一个印象，所以希望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和家庭里头见证神，见证神的荣耀，而且借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这种婚姻和家庭的生活当中，可以让许多人得造就的帮助。
是，我想从雅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圣经中的夫妻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神的国而努力。我想夫妻两个如果在属灵的生活上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是为了神的国度的话，那么我相信对夫妻关系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的，而且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是不是，
非常谢谢夏野牧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带领我们从雅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圣经中记载的夫妻呢，让我们也看到在现实环境里我们的夫妻相处之道。谢谢您。
不客气。
我心中洋溢着无限欢喜，因为奇迹是我能坚强真理，我信靠那唯一全能上帝，你医治了我，我的灵歌颂你， 在早晨欢呼，我想靠那唯一全能上帝，一生一世我要赞颂你，上喜乐干我的地永远欢喜，我心中洋溢着无限欢喜，因为奇迹是我能坚强真理，我心靠那唯一全能上帝，你医治了我，我的灵感送你，我脸上散发着你的恩宠，夜间的哭泣在早晨欢呼，心靠那唯一全能上帝，一生一世我要赞颂你，唯有上帝是我的知己，是心坚强的心，唯有上帝听到我哭泣，为我披上喜乐，让我的灵永远欢喜。唯有上帝，我脸上散发着我的知己，懂我的身心，的哭泣在是心欢呼。唯有上。
哎呀，我又忘记上次灵修是哪篇经文了。
那你一定是没有天天灵修的习惯了。
嗯，
没关系，从今天开始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你还可以使用联友电台的丰益计划小程序来帮助你。
丰益计划小程序？
对了，你可以到联友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联友之音微信号，就可以找到详细的资料了。
那以后我读经灵修就更方便喽。
良友电台2019与你一起操练属灵生命，迎风展翅。
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是第一批传教士，也是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同心同行，兴旺福音，栽培信徒，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在看过了雅居拉和百基拉这一对夫妻之后，我们接着要看的是撒加利亚与以利沙伯这一对夫妻。希望您记得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麦斯佳还是要提醒您，就是《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三月底良友电台更换节目表的时候就结束了。3月30号是幸福满家园的最后一期节目。麦斯佳非常谢谢您过往对幸福满家园节目的爱护和支持，希望您继续收听良友电台的婚恋家庭类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麦斯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